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上一次我告诉大家了一个秘密，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生活会有苦难，无论是面对漫长不可能的等候，或是身处遭遇遗弃的旷野，又或是陷入意想不到的冲突，圣经都告诉我们，耶和华是眷顾我们的神，他会在我们的等候当中让我们经历他的眷顾，我们在旷野当中看见他的眷顾，甚至在冲突当中依然可以去见证他的眷顾。而神对他儿女的工作不只是眷顾，他也会塑造我们的生命。今天我想告诉大家，你的信心会被神来试验。试验是什么？试验就好像炼金的火炉，金子经过火炼杂质就会被烧掉，而显出金子它原有的成色。信心也是如此，信心经过试验就会变得更加的纯净，也更加的坚固。试验不只是显明信心的真伪，更是信心更加的成熟。而神他会试验他儿女的信心，但是神试验我们的信心不是为了拆毁我们，而是为了建造我们，不是为了使我们跌倒，而是为了使我们更加的成长。你会发现这个跟魔鬼他的这种试探是很不一样的。魔鬼试探人，他是为了引诱人犯罪，让人远离神，而神试验人则是为了炼净人的信心，让人更加的敬畏他，来信靠他。而整本圣经恐怕没有一个故事像创世纪22章神试验亚伯拉罕这样的令人震惊。创世纪22章这里面神试验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把他献为燔祭。我们知道神非常的眷顾亚伯拉罕，赐给了他的儿子以撒，而且神还应许说，将来一切的祝福，一切的应许都要透过他这个儿子来实现。而这里神却告诉他，要把他的这个他所爱的儿子，这个蒙应许的儿子来献为燔祭。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该怎么来回应呢？在这样的一种极限的试验当中，亚伯拉罕他又能看见什么呢？我们今天就借着创世纪第22章，我们借着神试验亚伯拉罕来帮助我们学习，帮助神的儿女来学习，我们该如何面对我们在这世上神对我们的各样的试验。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我们下面就同心同声来诵读神的话，也预备好我们的心来聆听他对我们所说的话。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来读双数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和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长子是乌斯，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吉姆利。这个很重要，把它读一下。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一读到家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宝贵的话语，我们更求你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来进入你的话语，也让你的话语来进入我们的生命。主啊，求你使用你的仆人，能够按照正义来传讲你的话语，也预备你的百姓来听你的话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篇是非常著名的一段经文。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在试验中仰望神的预备。这里面一开始让我们看到试验来临，当神的应许遇到了危机和挑战。在上一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家人在别示巴，他迎来了久违了他的儿子以撒，而且他平息了这个家庭的危机，而且能够与他的邻国和好，可以说他的生命进入了相对安稳也是最蒙福的一段时期。但是今天经文打破了这份平静，说这件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神的试验往往不是在人软弱的时候发生，而是在一切看似平顺，当我们的生活进入舒适区的时候，突然就发生了。神在这里呼唤说：亚伯拉罕。他立刻回应：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在原文希伯来文只有一个字 Hineni Hineni，这个表明亚伯拉罕虽然他生活的这段时间相当的平顺，非常的舒适，可以说是最蒙福的一段时期，可是他在这样平顺的生活当中，他依然保持他属灵的敏锐，他始终预备好来聆听神，来回应神。紧接着神给了他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命令：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创世纪十二章，起初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是呼召他离开什么？本地本族父家。那是神让他一步步的离开他外在的这种安全地，而如今神却命令他献上他的儿子，而且是他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儿子，这是一点点的神让他舍弃他心中最深的挂念。这命令最让人费解的是，神要求亚伯拉罕献上的以撒，不只是献上，不只是让他做亲情上的割舍，更是让他，似乎是神让他舍弃神对他的应许，因为以撒是那应许之子。不仅如此，神还指示说你往摩利亚地去，但是却没有告诉他往哪个山上去献祭，神只是说往我所指示你的山上。也就是说，神让亚伯拉罕不是让他看清一切的道路才出发，而是让他已经在已经显明的光亮中继续前行，他前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所走的每一步他都要来寻求神。最后他说要献做燔祭，意味着这是一种毫无保留的献祭。神不是要亚伯拉罕献出一部分，而是将他最宝贵的完全的献上。在这里我想问大家，如果神的试验今天临到你，谁是你的以撒？是你最真实的家人，辛苦建立的事业，深以为傲的侍奉，健康的身体，还是神曾经赐你的恩赐和祝福？当神的试验来到，要你献上以撒，你会怎么做呢？我们接着来看亚伯拉罕他怎么做的。他是向山而行。其实我们回顾一下亚伯拉罕，其实我们发现他其实是一个蛮会算计的人。当他遇到饥荒的时候他就下埃及，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便撒谎说他的妻子萨拉是他的妹妹。但是这一次他面对，可以说是面对他人生中最大的考验，他既没有算计，甚至都没有争辩，而有的我们在经文看到的便是他用他沉默的行动来回应神对他的命令。更让我们吃惊的是，圣经完全没有记载他有没有跟太太商量，也没有记载他任性，他心中是怎么想的，他的情绪是如何波动的。经文只是留下一连串的动作，说他清早起来，他备驴，他带他的仆人，还有他的儿子以撒，还有他预备好劈柴，而且就起身行动了。我们看到的是一连串干净利索的行动，显明他的顺服。而且这里面特别注意这个字眼，说他一大清早，而且说他提前就劈好了柴，这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他面对神的命令他的一个态度。我们看到他里面有没有拖延，有没有敷衍？没有，神一发令他便遵行，于是他就上路了。他这一走就走了三天，他一步步地走向神所指定的地方。到了第三日，经文说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走到了山脚下，他对仆人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你们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他知道他要上山是去做什么的，可是他说他会回来。究竟是亚伯拉罕他为了瞒住他的仆人想出的说辞，还是说这是他带着一个信心所做出的一个先知性的宣告，又或是他向神发出急迫的一个祷告，或者是兼而有之？其实他不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但是他就听了神的命令，他就选择遵行，他就继续向山举目。这里面一个画面非常的令人动容，说以撒就背着燔祭的柴，而亚伯拉罕他手里就拿着火与刀。圣经简单的一句话说二人 这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所走的是一条信心之路。顺服神从来不是因为我已经看见了结果，而是我尚未看见结果的时候，我仍然愿意遵守神的命令，向山而行。接下来是一种极限的考验，就是在绝境当中他如何面对。就在上山攀登的途中，这个时候以撒他说了全篇当中的唯一一句话，他说：父亲啊。亚伯拉罕立即回应：我儿，我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作为神的仆人，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在这里。当他的儿子喊他的时候，说我儿，我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不仅能够立即的回应神，他也能立即回应他的家人。接着以撒问了一个问题，我想我也是刚做了父亲，我觉得我听了会心碎的。他说：请看，火和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可以说是整篇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之一。亚伯拉罕其实他不知道神将来会怎么预备，他知道两件事。第一个，他知道神应许要借着以撒成就他的约和应许，如今神吩咐他献上以撒，他没有办法来解释这两件事情如何同时成立，但是他相信，他不知道答案，但是他知道神是谁。他不知道神将来会如何成就，但是他相信神必要成就。我想这个就是他信心宝贵的地方。信心不是说我们知道所有的答案之后才顺服，信心是我们在不知道答案的时候，我们依然相信神他有答案。听完父亲的回答，我们看到儿子所做的也令人动容。以撒他就相信了父亲，以撒无条件地相信了父亲，亚伯拉罕他无条件地相信神。圣经再次说，于是二人同行。这个时候神的预备尚未显明，出路尚未显现，问题尚未解决，但是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宣告说，神他必亲自预备。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想我自己也想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在困境当中，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困境本身，而是我们面对困境当中我们自我的盘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说，如果发生了这样会怎样呢？我又该怎么办呢？而我们所有的盘算其实都习惯是在一个没有神的情况下，是自我的盘算。你会发现推演的每一步结果都有风险，而每一个风险好像都是不能承受的风险，算来算去我们就把自己算到了死胡同当中。但是亚伯拉罕，正在这个摩利亚山上前行的亚伯拉罕告诉我们，有另外一种活法，就是一种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不是说我们要看到预备之后我才要往前走，而是说在没有看到预备的时候，我依然相信神他是掌管环境的神，神他有答案，我依然凭着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依然愿意向山而行。这是第一点。我们接着来看第二点，就是在祭坛上看见神的预备，就是抵达山顶。我们想想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的一生可以说他是筑坛的人生，他一生都在筑坛敬拜神，从神初次呼召他，他就开始在示剑筑坛，接着又在伯特利筑坛，后来又在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他仍然筑坛求告耶和华。如今他来到了神所指示他的摩利亚的这座山上，他再一次筑坛献祭。但是这次筑坛献祭与以往都不一样，因为过去他的献祭是什么？是牛羊、祭牲等物。但这次筑坛神却是要他献上 他的儿子以撒。以撒对他来说不只是儿子，更是神实现给他祝福，一切祝福的一个关键。亚伯拉罕真的会献上吗？这里跟前面一样，经文也没有记录他的挣扎，用另一串动作回答了他的问题。这里面说，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注意这里面的动词，筑坛、摆柴、捆绑、放在坛上、伸手拿刀。我们看到这里面的动作是一个接着一个，没有迟疑，也没有退缩，也没有保留。亚伯拉罕在这里，他再次用他的行动表明他愿意顺服神。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其实我们也看到以撒，他也是同样的顺服。以撒当时应该有多少岁啊？说他是个童子，他可以背起柴，应当是一个青少年的以撒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100多岁，如果以撒他要全力的反抗的话，其实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成功的。可是经文没有记载任何的这个挣扎或者反抗。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顺服，一个父亲他的顺服，我们看到一个儿子他就顺服父亲。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属灵的榜样，一个敬畏神的父亲往往能够影响儿女来学习敬畏神，而一个愿意顺服神的人也更容易带领下一代来走顺服的道路。那最终亚伯拉罕他就站在坛前伸手举刀，这可以说是全篇最大张力的一个时刻。他举刀的时候，他有没有说我等一等看神会不会做什么？他没有等待神改变主意，他也没有为自己留下退路，他愿意将他最宝贵的献上。这正是神所要试验的，也是借着试验所要显明的，就是亚伯拉罕他在这里他真的敬畏神，他爱神胜过了爱神所赐给他的一切。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这里边的顺服真的是令人钦佩的，但是我想说，亚伯拉罕他在摩利亚山上的顺服不是一天形成的。如果没有起初他在事件的筑坛，他一路的不断的筑坛敬拜神，就不会有摩利亚山上的筑坛献祭。没有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顺服的一小步，不会有在摩利亚山上献祭的这一大步。很多人羡慕亚伯拉罕他在摩利亚山上的信心，却忽略了其实他的一生他都在操练来顺服神，来跟随神。属灵的生命就是这样，真正的顺服不是在关键的时刻突然迸发的，而是在日复一日，就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操练，我们的生命在被神不断的塑造的。亚伯拉罕之所以他最终能够把以儿子以撒放在坛上，是因为他早已学会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接着就是神圣的介入，就在刀即将落下的那一刻，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急切地呼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的时间刚刚好，你会看到不早也不晚，亚伯拉罕仍然像先前一样回应说什么，我在这里。这是本章第三次出现我在这里。面对神的呼召他说我在这里，面对儿子的问题他说我在这里，如今在试验的最高潮的时刻他依然说我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时刻预备来回应神的人。天使接着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在这里天使两次呼叫，两次禁止，神及时介入，阻拦了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经文才揭晓了这原来是一场实验，但是亚伯拉罕他不知道。就像我们在经历实验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我们在经历实验， 只有回头的时候，回头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是神在试验我们。神不是真的想要以撒的命，他是要显明亚伯拉罕的心。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了。那这里我们就在想，难道神不知道吗？全知全能的神不知道吗？这不是说神不知道亚伯拉罕的心，而是说亚伯拉罕的敬畏如今借着亚伯拉罕他的行为被验明出来了。我们的信心需要被经过试验来被验明出来的。亚伯拉罕他爱儿子，但是他更爱神，他珍惜神的应许，但是他更信靠那赐应许的主。他爱神赐给他的礼物，可是他更敬畏那位赐礼物的神。这个正是实验的意义所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见得知道我们心中真正爱的是什么，直到神把我们带到一些关键的时刻，让我们必须去做选择。那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是不是更爱孩子还是更爱神？我们更注重我们的事业发展，还是看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是想抓住神的祝福，过于对神的顺服？试验就像炉火，将人心中真正的真实的光景来显明出来。神不是要以撒死去，而是借着这个实验来显明亚伯拉罕心中真正的敬畏。神让我们的献上虽然没有献上，但是亚伯拉罕其实他已经经历了死亡。当他决意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他已经经历了死亡，但是神的出手其实让他看见了复活。在这里亚伯拉罕他显明他对神真的是敬畏的，亚伯拉罕他通过了实验。接着我们来看，看见羔羊。实验结束，但是献祭并没有结束。以撒被救下，但是祭坛并没有被撤去，也就是说献祭仍然继续。献祭是需要祭物的，祭物在哪里？就在这时候，经文说亚伯拉罕举目观看，这是本章第二次出现同样的话。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他先前他举目观看，他那个时候还在上山的路上，他举目观看，他看到了是什么？看到了是神所要指示他的山，是他要走向死亡的那一座山。但是在这里是在献祭，是在山顶，是在献祭之地，他再次举目观看，他看见什么？他看见神的供应。亚伯拉罕看见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他就取来那只公羊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至此，亚伯拉罕他之前关于以撒说的话终于应验了，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先前上山的途中，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如此宣布，如今在山顶他亲眼看见神如此成就。先前他是仰望神的预备，如今他是看见神的预备。注意这里的时间节点非常重要，亚伯拉罕他是在举刀杀以撒的时候他通过了神的实验，随后天使出声喝止，他才看见神所预备的那公羊。这并不是说亚伯拉罕他早就知道天使会出来阻止，也不是说他先看见公羊，恰恰相反，是他决定献上举刀的时候才被阻止，他才看见。亚伯拉罕不是因为看见才顺服，而是在顺服之后他才看见。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希望看见神给我们预备一切，我们才决定要不要顺服。我们先算算我们会不会吃亏，我们才决定要奉献多少，要做多少事。如果我们的决定，我们的顺服是基于划不划算，你会发现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于功利，是一种利益交换，而不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在没有看见的时候，我依然相信神必有预备。然而更深层次来看，并非亚伯拉罕他自己看见的公羊，经文说是神使他看见。因此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在原文当中是耶和华看见，耶和华看见或者耶和华被看见都讲得通。 我们的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耶和华必预备。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属灵真理，就是说当神看见的时候，他不只是观察，他是带着行动的一种眷顾，他的看见就等同于他的供应。我们可能看见一个人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看见跟你真的去帮助这个人，你会发现是两件事，但是对神来说是一件事。当神看见就等于神他眷顾。他这里面还特别说，后来的人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然而这是公羊，还不是故事的最终终点，它指向一个更大的预备。亚伯拉罕在山上，他献上的是他自己的儿子，他的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儿子。而神，我们的天父所献上的，那是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儿子，他所爱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个山羊最终是指向天父的羔羊，神的羔羊。亚伯拉罕他愿意献上以撒，被神来阻止。天父他献上耶稣基督，却没有留下，不给我们。以撒最终他被救下来了，但是耶稣他却真实的为我们担当了十字架的羞辱和死亡。以撒说他是反复从死里得回一样，耶稣基督他真的死了，也真的从死中复活了。摩利亚山上公羊代替了以撒。就在2000年以后，不远处大概1公里处，加略山上耶稣基督他作为神的羔羊被献祭，代替我们所有的罪人。因此这里面说耶和华以勒最终的指向不只是一只公羊解决一个以撒的问题，亚伯拉罕的问题，而是神在遥远的哥哥他的身上用基督替代了我们所有在绝望当中，在罪孽当中走向死亡的人，替代了我们。这个是指向最终神的救恩。弟兄姊妹，许多人在回顾人生的时候都会发现，我们当年以为走了绝路，其实会发现神其实是有预备的。不是因为道路容易，是因为神真实；不是因为没有试验，而是神的供应从未缺席。亚伯拉罕他在摩利亚山上看到公羊，我们却可以在十字架上看到基督。我跟妻子结婚快2年，我们发现这个耶和华在山上必有预备，这个是对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在特别是我们遇到挑战难处最大的一个鼓励，也是最大的一种确据。我们经常说，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或者遇到一些缺乏的时候，我们总是彼此提醒说，耶和华在山上必有预备。我们不仅说在困难当中我们这么说让我们可以有信心继续前行，我们更是让我们经历到神的供应的时候，我们回头看，是的，耶和华在山上必有预备，他真的在山上有预备。第三，在应许中承受神的预备。实验结束，献祭完成，但是神的工作并没有结束。亚伯拉罕不仅在实验中仰望神的预备，他在祭坛上看见神的预备，如今他还要在神的应许当中来承受神的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并且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是创世纪当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经文。神在这里不仅两次呼叫亚伯拉罕的名字，两次出手阻止他，而且两次从天上对他说话。我们看到了吗？这个场景其实是非常的重要。这里面神，我们看到神他不仅是说话，他是指着自己来启示。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你看到人启示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没有比神更大的，神就指着自己来启示。也就是说神在此 要用极其郑重的方式再次确立他跟亚伯拉罕的立约。为什么神会这么做？因为亚伯拉罕的敬畏之心已经借着顺服显明出来。经文反复强调说，你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当然这里不是说因为亚伯拉罕他的行为才爱他，也不是说因为他献以撒才决定赐福他。其实早在创世纪十五章，亚伯拉罕就因信称义，神已经与他立约。然而到了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的信心经过实验，他显出他真的是敬畏神。因此当亚伯拉罕通过实验之后，他就更加真实的来去经历神给他的应许当中的祝福。神在此给他确立了三件事。第一，子孙的应许，说你的子孙必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是数量上的昌盛。神的计划没有因为献以撒而终止，反而更加的坚定。第二是得胜的应许，这个是新的，在前面的应许没有提到的，说你的后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神不只是应许他的后裔能够活着，而应许他的后裔是要过得胜的生活。第三说万国都要得着祝福，而且特别提到万国都要因他的后裔而得福。而这个后裔他特别用的是一个单数，我们知道这个单数是指向新约的耶稣基督的，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特别指出这个后裔是指着一位说的，不是许多的后裔，是指着一位的后裔，就是基督。以撒他是承接了亚伯拉罕之约，但是耶稣基督却是要成全亚伯拉罕之约，借着基督，最终亚伯拉罕的祝福临到了万国万民，包括我们在内。因此亚伯拉罕他在摩利亚山上所经历的不只是他个人信心的一个胜利，更是整个神救赎历史的重要的一步，关乎今天我们在座所有人的救恩。读到这里故事似乎应该结束了，可是往下读我们发现出现了一个家谱，好像这个家谱不起眼，我当时还在挣扎要不要跳过这一段，但我再读我觉得这一段必须要讲。许多人读到这里就疑惑，为什么在这么高潮的故事突然出现一个家谱，我们读都读不顺。其实这段家谱正是神预备工作的延续，因为亚伯拉罕他下山之后他不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因为你看经文往后面看，下一章是什么？他的妻子撒拉就去世了，而且他的儿子以撒还没有娶妻。因为你读这个家谱的时候，你会读到一个很重要的名字，说他的兄弟的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叫什么？比土利，而比土利有一个女儿名叫什么？利百加。这个是神为以撒所预备的妻子。也就是说在亚伯拉罕还在山上，神在遥远的地方已经在做这一切的预备了，神已经为了他的应许之约来做这一切的预备。亚伯拉罕他看不见，但是神早就预备好了。这个正是耶和华以勒的含义，神的预备不只是在危机的时刻预备一只公羊，神的预备更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提前预备好一切来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如果你正在经历实验，尚未看见预备，你依然可以凭着信心仰望，向山仰望，并且确信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当然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经过了这样的实验，你看见了神的供应，你现在可以满怀感恩的向人见证说耶和华的山上原来真的有预备。如果你已经领受了应许，经历了神的信实，你更加可以坦然的承受并且宣告说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神他早就有预备了。因此神最大的预备不是一只公羊，也不是给我们一条出路，甚至不只是一份祝福，而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的羔羊。 既然神连他最爱的儿子耶稣基督都没有不留下给我们，还有什么好处是他不会赐给他敬畏他的人呢？所以无论我们身处怎样的境况，我们都可以凭着信心宣告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花一分钟时间安静，我们思想，我们祷告说，神，我的以撒是什么？我要如何献上？我要如何在向山而行的时候，我能够去仰望神的供应？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要为着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试验向你献上感恩，因为在试验当中我们的心被显明出来，你愿意在试验当中来查看我们对你是否真的有一颗敬畏之心。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在试验当中依然去顺服，在上山的途径可以仰望，在山上可以看见，在应许中可以去承受，因为我们真的相信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因为耶和华是以乐的神。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